兵工之中闯进来一名不知名的番僧，这家伙才横啊！这陈天宇师徒为了保护兵工，和这番僧都拼了命了。这铁拐仙就使出来从来都不用的伏魔杖法，但是打不过人家，眼看是命在旦夕呀！铁拐仙一边打着，一边就让这陈天宇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保得住命，以后一切都好办了。那陈天宇能走吗？说啥也不走啊！师徒二人搁这就僵持不下。嗨，铁拐仙不由得叹了口气，心说话呀：“我这徒弟天性醇厚，但你怎么能是非不分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这么搁这耗下去，最后的关头也只能咱们师徒俩共同丧命于此，于事无补啊！”心里这么想，这阵儿伏魔杖法第一段使完了，第二段这36招跟着这就使出来了。再想说话呀，说不出来了。咱们说过，这伏魔杖法一共分为三段，每段是36招，一段比一段更耗损内力啊！这铁拐仙这阵儿已经是咬紧了牙关，搁这是苦苦支撑。哎，这一夫拼命是万夫莫挡啊！这人要是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就能把内在的潜力给挖掘出来。虽然说他这功力比原来差着一大截，这阵儿咬紧牙关，勉强还能支撑得住。眨眼之间，这第二段伏魔杖法也使完了。再看这阵儿，这铁拐仙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流，眼珠子瞪得跟这铜铃相仿，腾腾腾周身上下往外这么冒白气。手中这铁拐也是重如千斤的一般，东一下西一下，哎，听着是声息皆无，但是每一杖下来都是重若千斤的一般，每动一下，周身上下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骨节是咔咔作响，头顶上也是红筋毕露。翻身一瞅，行了，嘿嘿，不用说别的，就这么我活活拖累，我也把你拖死。盘膝打坐，又坐下了。施展出自己的瑜伽功来，主要是靠坐功，就靠这禅杖一带，就靠这柄禅杖，靠着意念和这铁拐仙的伏魔杖法是相以对抗。哎，您说怪不，他这禅杖之上还能产生一股吸力，左一带右一带，缓缓的便把这铁拐仙拉到了自己的近前了。这阵儿，这铁拐仙这伏魔杖法已经使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了，到了106招上了，俩人这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陈天宇一瞅，哎呦，师傅恐怕要不行了，心说话，我就是拼之一死，我也得救师傅啊！想到这，把宝剑一晃，飞身形他就蹦过来了，照着这名番僧。肋叉子，这老秃驴，你给我宰了这吧！唰啦一剑，还别说，真就给扎上了。按理说呀，这陈天宇想要偷袭这番僧，根本就偷袭不着。但是今儿个这情况特殊，陈天宇本来想救师傅，也知道救不下来。只是自己呀尽心尽力，哎，也就得了。另外这翻僧这阵全力以赴对付这铁拐仙，这伏魔杖法使到106招上也是非同小可呀。旁边还有那尼泊尔武士搁那保驾护航呢，觉得就凭陈天宇这么点武功，那武士要防他根本就不在话下，压根儿就没把这陈天宇放到眼里头。他哪知道这陈天宇这阵这轻功 也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别看了也是挺远，几丈的距离，眨眼之间这就到了。突如其来这么一下子，那少年想要防他，完了，红衣翻身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陈天宇这一见这就到了，狼不及防啊，这一下子搁这左肋子，这就给攮进去了，扎的深不？不深。这阵这红衣翻身，周身上下也都被这一股罡气护着呢，有着罡气护体，扎了也就四寸左右吧。但您琢磨琢磨，现在什么时候？红衣翻身和这铁拐仙俩人已经斗到这白热化的程度了。陈天宇这么一剑下来，给这铁拐仙解了围了。红衣翻身觉得这肋叉子这一疼一凉，这精神一溜号，这动作这就慢了很多，结果被这铁拐仙手起一丈啊啊，扑通，这一禅杖正点到这天心之上，花盖穴，这是死穴呀，这是啊，揉一下子平地飞起来两丈多高，飞出三四丈远去，这么两下夹击，一口鲜血这就喷出来了，脑袋一栽歪，昏迷不醒。哎呦，陈天宇是万万也没想到啊，自己偷袭这一招得手了，不禁要喜，赶紧过去扶住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快闪开！铁拐仙使了劲儿的一扑了他，陈天宇本能的往旁边一闪，在他身后一条黑影奔自己扑过来了啊！想要再躲呀，完了！说时迟，那时可快呀！再看铁拐仙猛然之间一抬手，手中这铁拐这就飞出去了。这就是伏魔杖法的最后一招，这叫神魔归位。你看这招这名起的好，神魔归位，也就是说这伏魔杖法一般来讲使不到最后一招上。如果说你要能使到最后一招，那也就是说敌人的本领太强了，根本就制服不了，施展这一招就打算和敌人拼他个同归于尽了。所以呢这一招这就叫神魔归位，也就是说要和对方拼他个玉石俱焚。说这话几十年前邙山派的大弟子了烟和尚就使过这一招，打谁呢？打吕四娘。因为这了烟背叛了邙山派，这吕四娘联合了兄弟六人合力把这了烟和尚困在了他师父独臂神尼的坟墓前头了，一场恶斗打了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了烟和尚就施展了这套伏魔杖法，从第一招使到第108招，最后把这神魔归位这一招使出来了，结果这一仗没打着吕四娘，把这大铁杖整个的这就关到这山崖之中。由此可见这个招得多厉害呀，山崖那都石头的，登硬登硬的，一下子这么粗根大铁杖整个给削进去了，多大威力。今儿个这铁拐仙把这招就使出来了，他这打那名尼泊尔武士那还能打不着吗？啊啊！这铁杖从这前心进去，从这后边出来了，扑通一声，这铁杖在这后边一支，尸体就斜着都没倒在地上，眼一翻，腿一蹬，绝体身亡。师傅，师傅，这陈天宇长这么大，哪见过这么惨烈的战斗，吓得浑身哆嗦，差点没瘫软在地上。这阵就听见旁边的树丛之中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抬头一瞅啊，那红衣翻身他这命还真挺大， 没死了，爬起身来是撂蹶子的跑，眨眼之间逃之夭夭。这陈天宇这阵也顾不上追他去了。师傅，你怎么的了？鱼儿，来，您过来。哎，师傅。再看，铁拐先咬紧了牙关，正为这坐起来，靠在了一棵树上，就跟这身，这面如瓦灰。这铁拐先长得本来就黑，这阵啊，这脸色就更难看了。师傅，你怎么了？哎呀，徒儿啊，恐怕今天晚上咱们师徒就要分手了。师傅，这不可能。说着话，这陈天宇这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了。什么叫不可能？天下没有百年不散的宴席，这又有什么值得好伤心的？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只是早晚的事儿。你也不用太难过了。师傅，你这内功深厚，宫里头丹药这么多，你等着，再徒儿我抓一把来给你看看，看哪一样能适合你的伤症。不用了，为师的伤我自己知道，为师在大病之后又咬紧牙关使完了这108路的伏魔杖法，就算把普天之下所有的灵丹妙药都给为师我搜集而来，恐怕也没有用。时候无多，你还是静下心来听为师我说上几句话吧。
好，师傅你说吧。
陈天宇眼含着热泪听着师傅铁拐仙的遗言。咱们师徒虽然相处只有3月，但是为师也知道你是天性醇厚，将来定有大成。为师我还要拜托你件事儿。
好，师傅您有话尽管吩咐。
如果说天见可怜，不让我妻子谢云珍惨遭横死，那么以后你要见着你师娘，你就告诉她把孩儿好好养大成人，等到孩子长到10岁上，让他拜你为师。你把我传你的内功口诀，传给你的功夫，都交给我的孩子。
陈天宇一愣，从来没听说过师父有过孩子，但此时此际也不便多问。
只听铁拐先继续说，要说本门的武功口诀，为师已经尽数都传给你了，拐法你也都熟悉了，那么你就将我本门的武功传给我孩子，这只铁拐你便替我保管，等孩子长大了之后再交给他，让他继承师祖。至于说方才那个翻僧，他今儿个晚上就算能逃得性命，恐怕也要残废了。让我的孩子告诉他们，也不用远赴异国他乡替我报啥仇了。鱼儿，你答应做我孩子的师父吗？
好，师父，只要徒儿能有命下山，凡是您的吩咐我一定能做到。
好，这才是为师的好徒儿呢。为师曾经受你师祖与这茂川生老前辈的嘱托，要寻找桂花生的前辈以及他的后代，如今已经确实知道了冰川天女便是桂花生的女儿。如果说冰川天女能够大难不死，你也一定要找着她，告诉她说现在冰封已经倒塌，她可以下山了，去寻找她的伯父们了。
师傅我知道了。
这事儿，这铁拐仙是气若游丝的一般，
声音也是越来越微弱了。陈天宇扶着他，只听着铁拐仙断断续续的又说：“
那金本八品，我也不知道应该帮哪边才对。总而言之，不能让他落在外人的手中。这白衣少年，他说话好像还有点道理。你去找他。”
说话声音是越来越弱呀。这段话还没等说完呢，眼一翻，腿一蹬，从此以后，一代大侠铁拐仙便与世长辞。师父，哎呦，把这陈天宇哭的死去活来呀，背过气去好几回，醒过来接着还哭。一直等到这月亮往西沉了，东方渐渐露出来鱼肚白，看起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天这就要快亮了。陈天宇这才止住了悲声：“
师傅，我把你埋了，然后我这就下山。”
说着话呀，搁这园子里头找了一处朝阳的地方，估计这块风水能好，挖了个坑，把这师傅铁拐仙埋在了冰宫之中。可叹这铁拐仙呢，一生也是豪侠仗义，就因为受人之托，给这冰川天女带一句话，说他们家人正在找他，结果便客死于异乡。陈天宇把师傅埋好了，跪在师傅的坟前，心中是默默的祷告，说：“师傅啊，您在天有灵，您别散，保佑弟子能平安的度过这冰川之险。只要我能离开这冰宫，我一定完成你的遗愿，找到师娘，找到冰川天女，也把你这一派的武学发扬光大。师父，弟子我要走了，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给师父、又磕了几个响头。然后一瞅，还有那位尼泊尔武士呢，搁这附近又挖了个坑，把这尼泊尔武士放到坑里头也埋了。拿着铁拐，把这地上的血迹擦干净了。这阵啊，这天朦朦胧胧，这就见亮了。陈天宇围着这冰宫又转了一圈，这阵啊，偌大的冰宫就剩下陈天宇一个人了。心里头真是又悲伤又凄凉又觉得害怕。不管这冰宫之中有多少的奇珍异宝，不管这冰宫之中有多少美丽的景物，此时此刻的陈天宇再也不愿意在这逗留片刻了。陈天宇回到自己的房间，带了一点干粮，又把自己来时候带的那套行李带出来背在身上，眼前是一片的茫然。走出了冰宫，哎呀，就凭我现在这能耐，让我渡这冰川，去那大河奔涌咆哮的，上头还有无数的坚冰，我这能过得去吗？但是要说让他再留到这，心里头实在不愿意在这待了，咋办呢？进退两难。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这地底下哗啦哗啦下哗啦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传来了一阵怪声。这什么声音呢？莫非又要地震了不成吗？仔细一听啊，声音又没了，断断续续。不一会儿这声音又起来了。嘿，陈天宇心说话，这什么呢？不是地震。那要是地震，这声音应该是越来越强，可这声音却是断断续续，和这地震的声音是截然不同。定了定神，仔细的又听了一阵，知道这绝不是地震。
但也猜不透这怪声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哎呀，这陈天宇心念电转呐，仙烈说话了，莫非又有外人进来了？这冰宫之中有这么多宝贝，有这么多的灵药，可别被坏人给偷走了才好啊。我既然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今儿个就有责任保护这冰宫。哎，他搁这住的时间不算太长，也就仨月吧，不知不觉的对这冰宫，还别说，还真就有一种啊特殊的感情。就这么的，他转身又回去了，回到这冰宫之中，刚踏进园子里头，哎，地下这怪声啊又起来了。嘿，听这声音好像是人，但这人他怎么能搁这地底下走呢？这怎么情况？他在这冰宫啊巡视了一圈，转来转去就走到这冰湖附近了。忽然之间就听见前头有这脚步声响，陈天宇当时一激灵，心说话果然呢、啊，这冰宫里头确实来生人了。他对这宫里的这道路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再加上轻功又高，顺着脚步声音一点一点的这就靠过去了。来的那人呢、啊、竟然没发现他，只见在这前头就是那尖顶的神殿，神殿里头记载着这冰川天女这一派的剑法秘诀，里边还有那狐女的雕像。在这神殿前头一并排站着仨人，正当中有一位身材高大，是个大胖子，这坨上秤称一称能有250斤左右，身上穿着雅青色的藏袍，厚底的马靴，一张大馒头脸，跟这大发面馒头差不多少，膀子眉毛，一对小眼睛，肉乎乎的大鼻子，一张大鲶鱼嘴，满嘴都是大黄板牙，一边还两撇小黑胡。陈天宇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土司手底下那四大孽八之一额马灯。在这额马灯旁边站着两名尼泊尔武士，这两名尼泊尔武士陈天宇也曾经见过，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凑到一起去了。只听这额马灯说，二位，你们听到什么怪声了吗？啊，是不是要地震呢？那高个的武士说，我听这声音不像是地震，他们说的这都是藏语。陈天宇啊听得非常明白，哎，心里头更纳闷了，我还以为这怪声是他们弄出来的呢，原来不是，这又是什么声音呢？把这陈天宇弄得真是莫名其妙。